染疫痊愈之后近四成者有后遗症。健康医疗网斜线记者黄欣盈报道。根据国外这一年多的追踪研究，非常具有权威代表性的《自然》期刊 Nature 统计，大概 32.6% 会产生后遗症，其中有 30% 到 40% 的人会有呼吸困难、肺功能衰退、头痛、脑力衰退等症状。台湾确诊 COVID 横线19的人数在7月4日突破15000人，死亡累计688人，这14000多人陆续康复，但其中有3到4成会产生后遗症，何时会复原尚无法判断。根据国外这一年多的追踪研究，非常具有权威代表性的《自然》期刊 Nature 统计，大概 32.6% 会产生后遗症，其中有 30% 到 40% 的人会有呼吸困难、肺功能衰退、头痛、脑力衰退等症状。重症者呼吸困难合并低血氧若呼吸衰竭需插管。根据美国疾管署2020年统计，新冠肺炎感染初期最常见的症状为咳嗽、喉咙痛、鼻塞、流鼻水、发烧、胃寒、呼吸困难、疲倦、头痛、肌肉酸痛、嗅觉或味觉丧失、恶心呕吐以及腹泻。台北荣总新竹分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邱浩瑞指出，综合国外统计，通常感染一周后有些患者会转变为重症，主要为呼吸困难且经常合并低血氧，有些患者会进展到呼吸衰竭，需要插管及呼吸器。根据武汉的统计，重症者约占 14%， 极度重症到接近病危大约 5%， 整体死亡率大概 2.3%。 根据美国本土的统计，重症到需要住院者约 14%， 重症且入住加护病房约 2%， 整体死亡率约 5%。邱浩瑞医师提到，这些重症患者若能康复，很多都会有后遗症。重症患者多有慢性病，连带影响生理机能，产生并发症。由于重症患者当中大多数为合并有慢性病的患者，当他们染疫住院，肺部受到侵袭，身体机能下降、虚弱时，其实就很容易出现并发症。虽然并非病毒直接造成，但也因感染连带出现的生理影响。邱浩瑞医师表示，呼吸系统的后遗症就与疾病严重度密切相关，如呼吸困难、咳嗽、肺部纤维化以及肺功能衰退，整体来说发生率约 22.9% 到 43.4%， 半年内持续需要氧气的约 6% 到 7%。 不过追踪时间不够长，无法判断是否为终身症状。简单来说，咳嗽、呼吸困难可到3-4成，超过30%有后遗症，全身受影响。自然期刊 Nature 统计，大概 32.6% 的患者会产生后遗症，后遗症除了呼吸方面症状，还包含 L 血液方面，血栓几率大概略小于 5%， L 心脏、心悸、胸痛 5% 到 20%， L 神经与精神系统方面，疲倦30%到 53.1%， 肌肉关节疼痛 27.3%， 头痛 38%， 味觉嗅觉丧失 13.1%。 L 肾脏功能障碍，有部分重症患者肾功能受损需要洗肾。 L 内分泌系统，糖尿病恶化，新发生糖尿病、甲状腺炎、骨质疏松。 L 掉毛发约 20%。L 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，大于岁的儿童会产生心脏及神经系统障碍，类似川崎氏症，不过非洲裔、西班牙裔较容易出现。也有许多人感到脑力衰退、认知功能衰退、焦虑、忧郁以及睡眠障碍，整体来说 30% 到 40% 的病人会产生。不过邱浩瑞医师也强调，这份统计是问卷采访，偏患者主观认定，部分并没有医学诊断，如认为疲倦、掉发等。 COVID 横线19出现不到2年，却已颠覆全球人的生活，后遗症持续多久，目前都还需要观察。邱浩瑞医师建议，若能够施打疫苗者，就尽快施打，预防重症、死亡，同时也能预防后遗症。